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在准备当妈妈的时候，心里开始思虑就比较多了。我当年开始准备当妈妈的时候，买了好多的书啊。人说第一个孩子用书养，第二个孩子当猪养。
当猪养。
对，然后你买好多的书，然后包括那种胎教的那个碟片，然后你会看好多东西，机会的，甚至是你会买了书以后，上面你还会写上你给孩子取的小名。其实这个都没有任何来到世间的那个征兆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做了好多准备工作。不过刚才我们在讲丽莲，她因为现在带孩子，孩子是1岁不到是吧，丽莲？
10个月
正开始好带了，前面那10个月很不容易，尤其半岁之前。所以刚才说感慨说觉得好像还是年轻点带他，其实带起来还是很辛苦吧。
是
说
是
睡不睡跌倒，
半夜起来。对，
因为这是给年轻人也要上一课。 Ben 他的那个好哥们儿，他有个兄弟也刚刚当了爸爸。哇， Ben， 我跟你兄弟那天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但是他太可爱了，他太可爱了。他戴了一个太太的发箍，有一个大青蛙的眼睛在头上，因为最近不方便出门剪头发嘛，就穿着那个居家服。但一看性格就非常好，就是他很奶爸的那种气质扑面而来。
老男人装嫩。
不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奶爸。然后他说他每4个小时起来一次，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被按照每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进行分割。
对。
但是你知道他说出来哈，就我觉得每一个人当爸爸妈妈真的不一样，新手上路。我不知道 Lilian 我们待会儿来问问怎么样的，还有 David 都是过来人了，但是他一点看不出他有什么抱怨，他有怨言、
啊、对对，
他完全是幸福。这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
而且后来他聊到了他自己的妈妈，他说他现在特别能够养儿方知父母恩，他特别理解他妈妈有时候会打岳阳电话，他妈妈喝了酒会哭着打电话给他
啊。是吗？
你听得出来？对，说明这个原生家庭本身就是很充满爱的，说明他妈妈很爱他，所以他才会把这样的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觉得有时候原生家庭的他这种教育啊爱他会传承下去。他就表现在他自己孩子身上，前2天孩子便秘他很着急，然后孩子拉不出粑粑了之后就很关注。你知道人生当中别人说实话上个厕所你嫌弃半天，上完厕所冲了以后你都不愿意进去，只有自己的孩子你会去盯他大便每天是干的稀的什么颜色什么形。
对、
哦、我觉得 这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对对对，
这个尤其是很多爸爸都有改变，真的有的很多爸爸人家以前看别人家小孩换尿片心想
干呕，是不是干呕还要嫌弃加干呕，
对对对，看着都要跑，然后自己孩子然后每天尿片还放眼前再看一眼看一眼，然后给他洗，
对对对，
给他弄啊。
Ben 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就是很 positive 的在迎接一个新生命，但我当年可能孩子来的比较突然嘛，所以我因为我跟我先生没有任何的经验，我觉得那个孩子把我折腾的呀。第一个孩子就第二个孩子就特别好，作息特别规律，就从一个月开始就能从晚上的8点睡到早上的6点。
嗯，
是你专门去培养的这种睡觉习惯吗？
对了，这是到
可以培养。
对，老大在上海生，老二在澳洲生的。当然老大生下来就是本身因为呛了羊水肺部感染，他可能跟身体有关系，然后最主要是没有经验、哦、他晚上他一哼哼唧唧我就开灯，其实是干扰了他的睡眠，我就起来给他换尿布，尿布甚至是干的我就给他换一个新的，没有任何经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换尿布，折腾孩子，孩子反过来就折腾大人。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为什么要生一个人来彼此相互的折磨相互的伤害。看了那个 Ben 的朋友以后他完全没有任何怨言，所以我不知道 Lilian 当初那几个月还有我们跟 David 待会儿挨个儿介绍过来给我们的年轻人 Ben 和小安安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慧明各自都是些什么样的历程。 Lilian 头几个月难熬吗？
对，我们分享经验。
非常难熬。
对对 对，
非常非常难。我女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每2个小时醒一次，我基本一晚上不能睡，而且我女儿哭的声音特别大。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从8点 我就开始哄着睡觉，然后怀里面睡着了，一放下就醒，一放下就醒，一直折腾到十一点十二点才能睡踏实。前三个月非常非常难，而且我觉得我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真说上我太藐视带小孩这个，
从战略上，
我应该是以为不就带一小孩嘛，
对啊，
的事情就是吃就是睡，然后就是拉嘛。一开始我都没有请月嫂，我觉得哎呀，反正我在家休产假嘛。后来我搞了将近三个星期，真的是搞不下去了，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小孩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小孩出了一身的这个湿疹。我后来马上请了月嫂，月嫂来了之后带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发现哇，带小孩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跟月嫂真的学了很多经验，我自己又赶紧补，买了很多书，然后就开始学。
你这个厉害，临阵磨枪啊，简直是！
我真的是，我怀孕期间还挺小心的。我怀孕期间，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个什么优生优育啊，我十个周的时候我就进行了那个染色体的那个检测。
嗯嗯。
我因为我是大龄生育嘛，我那一块就非常的仔细，但是生小孩的时候，我那一块基本上是空白。我就是还是那句话，我太藐视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前三个月搞得我非常被动，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可能很快在月嫂的帮助下，然后我后来请了阿姨，在阿姨的帮助下，就是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从六个月的时候，我开始感觉有一种就是 joy， 就是很 enjoy 这件事情
啊。
前六个月没有，
他可爱的一面终于向你绽放了。
对，我前六个月的时候，我同事问我怎么样，哎呀，我说我每天的生活真的
失眠脱发哈，
一点 joy 一点喜悦，
真的是头发都白了。
但是还好，我还是比较尽心的，可能跟性格有关吧。我做事情还是比较认真的，我就是非常尽心的在照顾他，然后但是内心没有那种养小孩喜悦感。但是六个月之后，
这也需要感情培养的哈。
感情培养就是六个月之后，我觉得我能跟他有更多的互动交流，我跟他说话他都听得懂的。我跟他说，你把那个小诗诗那个小玩具给我拿过来，他懂的。我他现在、
有反馈了，有反馈了就好了。
他开，我说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啊，那你把灯打开，帮妈妈打开。打开之后，然后他就特别开心。我说谢谢宝宝。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
喜欢苦尽甘来。其实你刚才讲你每两个小时醒一次的时候，我们小安安脸上有四个字，我的天哪，就是哦，已经给年轻人开始上课了。刚刚你讲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当时会比较，我先生当时是曾经震怒过，就是那个孩子晚上就是一会儿醒一会儿醒，就像身上你说装了一个探测器一样，它有个 sensor、只要一放下来它就会醒，抱在怀里你抖着走着，其实这就是坏毛病我们给惯出来的。我先生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半夜是被吵醒了若干次以后，他终于把屋里所有的灯明晃晃的打开，然后指着孩子恶狠狠的对这个小婴儿才二十八天讲，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觉得他感觉他已经
真的吗？
对，但是他已经
会的、真的会的。
我觉得他就恨不得把他反过来叫爹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不知道 David 当初当爹的时候，哎，你不要，我刚把爹字说出来，你 A 好不好？爹字这么的巧妙。 David 当初当爸爸的时候带孩子辛苦吗？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这样说回去吧，就那是十几年之前了。我
风雪交加的夜晚，
对对对，这个已经中学了，现在有点解放。然后刚生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做了比较还算是比较好的计划吧，就是我把我妈接过来，就是照顾，对，照顾我太太。然后我太太呢，就是辞职了，就没有就准备做全职妈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经济的利益看得没那么重，就觉得 就接下来那几年就把这个专心致志的把这个孩子养好，
挺好的。
对对对，然后主要是我特别感谢我太太，就是她牺牲了她的事业嘛，然后她就比较承担了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吧，就跟我妈一起就照顾小孩，然后我就在我基本上没怎么就是需要我去帮忙，然后因为我是
哎这幸福的呀。
对对对对，就算他是晚上吵那时候我就醒了一下，然后因为我
就是妈妈和太太在照顾，对不对？
对对对，
哇，那个历程太艰辛了，
太幸福了。
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的把妈妈接过来以后，后面你都不需要说我都知道，就是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你开玩笑，你多一个人手，而且是有过带孩子经验的人，在这个时候如战斗机一般的存在。
对，小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就是说那个小学之后就是高年级或者中学那时候，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来
陪他了，
就我来陪他，因为他是男孩子嘛，所以说就是父亲的角色还是很重要 的就是。刚才我想再说一点，就刚才有位朋友说晚生早生这个利弊还有这个选择，我觉得只要是可以的话就还是早生，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就或周围或者是原生家庭的观察，因为我爸我妈都是25岁已经有3个小孩了，然后当然那时候是挺辛苦的，就是说要打拼或者是公书教育啊，这样子挺辛苦的。但是当他们到40岁那时候，我大哥已经20岁了。
哇，
所以说对对对，
还是享福了，对不对？其实甘蔗没有两头甜了啦，就是你要么就是早辛苦早享福，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当你就是说，例如说我们三兄弟跟我爸站在一起，那时候别人都说，哎，
兄弟几个，
四兄弟、哦，
哇塞！那你爸太高兴了。
这种感觉，就我想
太羡慕了。
没有，这父母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谢谢。现在我跟我儿子也差不多，就是我现在觉得就40左右，然后他10多岁，然后我们一起打球啊，一起谈话，
还有共同话语，对不对？
还有很有共同话题，就是我觉得这个 close 的 relationship 是很容易建立的。
这个 point 特别好，可以建立比较 close 的 relationship。Ben 和安安哈，还有慧明，可以仔细的听一听哈，这都是一些今天好不容易把这些哥哥姐姐给你们请来，就是给你们好好的上一课，这个博采众家之长。
我的想法而已，并不代表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做，或者就他都有利弊。只要是你晚生的话，就刚才朋友说那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然后培养的环境好一些，那也是一个 plus， 对一个 plus，
对。关键你要结合自己的条件看哪一款适合你哈。但是不得不说，是不是会年轻父母带孩子的时候，这个虽然经验差了一点，但精力还可以。因为我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还蛮年轻的啊，那个时候晚上不睡还行，而且我就像刚才那个 David 讲到，因为你当爸爸的时候你也很年轻，对不对？那肯定你妈妈也很年轻。我当时生老大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来照顾了我一段时间，因为我爸身体超好，那个时候正好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美国打伊拉克，他每天晚上抱着我的孩子，晚上只要孩子一哭他就抱走了，他就带着孩子一起看那个电视直播。他后来一直回忆，就是他人生当中很美好的回忆，他说我是抱着我的外孙一起看完了美国整个打伊拉克的全过程。他是一个儿科专家，他特别细心。我就觉得我爸爸真的带孩子方面，我为什么有时候虽然我爸脾气有点怪，但我特别感激他，因为谁如果经历过你就知道带孩子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程，太辛苦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第二个孩子还好，因为你攒了经验了，第一个孩子你自己都无从下手的时候，然后像我爸以前我爸也没带过孩子呀，但是他就可以把精力花到我的孩子身上，他愿意付出，他晚上一听着孩子哭半夜爬起来啊，冬天呐，他把孩子抱着，然后一个蜡烛包，然后在家里客厅里把电视声音开得小小的，我还给他们拍了照片，到现在一个蜡烛抱在怀里，两个人都痴痴呆呆的盯着那个电视机。因为小孩子2个月之前视力是看不见东西的，但他看到有画面在闪，两个人就盯着电视机在那看。然后我爸爸还给孩子建了一个档， 晚上，因为他年轻嘛，有这个精力，又有他医学背景知识，晚上几个小时喂一次奶，然后包括前面提到观察大小便、喂水。那天我跟那个 Ben 的朋友，他问我，他说，那我的小朋友便秘，我说，那你孩子是不是吃的是奶粉？他说，大部分吃的奶粉，因为奶粉的蛋白分子比较大，容易引起便秘。我说，你当中有没有喂过水？他说没有。这一点也是跟我爸爸学的，他就专做了一个笔记，什么时候喂水给孩子，甚至有时候就蔬菜煮的水他也去喂孩子。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恩，就是那个时候我爸、你看我爸都还不到六十岁当外公，如果说你要放到现在，因为我公公年龄就比较大，你让他们带孩子，公公婆婆不可能，那么大年纪自己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就各有利弊吧。
对的。
慧明听了这么久，到时候如果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也要请爸妈过来搭把手啊？因为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爸爸妈妈应该还年轻吧。
他们是六零后。可能我生孩子的时候会需要他们给我一些建议，或者让他们感受一下他们当爷爷奶奶的角色吧。当然教育可能是另外引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包括其他朋友的孩子应该大部分都主要是在澳洲生活，那父母可能接受教育也是比较早期，中国的教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带孩子上的习惯，
身边就有一个同事很有意思，他就一般来说都很希望父母在这里帮忙带孩子嘛，但他就赶快想让他父母回国，因为他就觉得他父母的教育跟他
理念不一样，
对，理念就不一样，他就希望让父母回国。
嗯，
然后就明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
但是可能有一个对比，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朋友当中，我不知道，因为只有 David 跟我，还有我们的王公子，因为我是在中国和澳洲分别生过孩子的经历都有过，但我发现在澳洲带孩子还相对比较好带一些。王公子有没有跟朋友有时候还有 David 聊起来，有没有觉得澳洲带孩子相对要轻松一些？
我觉得就是带嘛，还是看自己的能承受多少哈。我们这个呢其实是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呢也跟李典刚才说那个小孩那个嗓门特别大，我们家那个肺活量超级好，就是那种环绕立体声，他一哭呢他一哭呢就是
身体好，
这个他一哭房顶都能掀翻的那种。然后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没有出厂证明没有出厂说明书，然后一见你哇的就开始了，啥也说不上。然后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养狗养了20多年，我都养那种大型犬、
哎、
然后我觉得
这两个好比吗？我觉得这两个好比。
我跟你说真好比，我跟你说真好比，
某些程度是可以。
为什么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因为那个我们也是幼犬开始养的，然后呢其实某些程度上呢其实是有相似的，幼犬晚上也嚎，就那个要喝奶要什么也嚎，你知道吗？那找不到娘也嚎，什么都嚎，幼犬也这样。然后呢当时呢我就想，哎呀完了，这个准备的不够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嘛业余学医嘛，我觉得仗着自己这个知识应该还能搞定这么一个小东西，反正第一个月吃喝拉嘛。然后
和李典一样，就是
吃睡拉，
低估了他了。
对对对，低估他了。因为我们家儿子呢特别能吃，医院的医生说呢一顿30 meal 把我们家儿子饿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多泡一点让他吃到饱，就是自己推掉。我们说医生30 meal 我们就30 meal。 后来呢我们是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说他们家那个特别有经验，他就说你家孩子不够吃泡吧。我说刚刚那个30吃完又给补了20还得好，他说你再泡。然后呢真的又泡了，最后呢就我们家孩子第一个月就能吃到快100了。然后
我们也是
对对，
天
哪。然后呢我们说医生不靠谱医生不靠谱。然后哎不行了，后来我们想哎每个孩子不一样， 这个晚上呢就给他吃嘛。吃的话呢，我是后来就开始发现这个小孩呢并不是一个月的时候并不是不能教的，就是有很多人哈，你们那个我们现在好多闺蜜这时候怀孕，我们这些过来人我们都在跟他传授，就第一个月的孩子不是不能教的，其实很好教的，因为他是白纸，就是呢你家长呢一定要咬紧牙关要起床，早上你一定给他把窗帘拉开了，然后呢他从那时候他就知道有光有暗，他就知道白天黑夜，然后到下午四点钟开始呢，我们家孩子我是不给睡的。人家说第一个月的孩子，他说你怎么能不给睡呢，我说就不给他睡。为什么呢？因为他睡了他晚上呢他就没有那么困，然后他中间要起床。所以我们差不多半个月开始呢，我的晚上四点，下午四点半五点开始呢，我就给他听那个幼儿歌啊什么的，反正七弄八弄给他翻身啊，翻过来翻过去，反正你自己辛苦一点陪他玩。然后呢那孩子他反正他也不知道。然后到了那个晚上洗个澡，喝一顿大的，那个
喝一顿大的，
一顿大的包裹包起来，
没喝大
包裹包起来放回去睡觉。我从来不哄睡的，我从来没有抱睡的，我都是那个包一个襁褓，然后就给他放回他那个他的那个窝里面，然后完了他自己去吧。
哎，你一定要把狗狗和人要区分清楚，放回那个婴儿床，然后我们都懵了，不要放回窝里面去。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回狗狗去了。
然后我们就包起来就放回去了，然后呢给他的那个位置呢，就他那个婴儿床上面我再盖了一个枕巾给他特别暗，然后他就知道他该睡觉了。到了晚上差不多那个他差不多七点多八点我给他放下去睡呢，到我们大人可能自己再起来整理一下，到十二点呢我就给他再喂一瓶，他也眼睛不睁开，喂的时候我又等他喂完了给他把那个尿片换好了再给他包回去，他眼睛也不睁开，他嘴巴吧嗒吧嗒吃完了他又睡了，一般能睡到早上六点多钟。然后到了第二个月开始就已经让他开始睡整觉了，是训练出来的，就是真的是可以训练出来，不要太舍不得。因为有很多我看到身边有很多是哄睡的，哄睡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呢一离开你那个晃啊或者是什么他就醒，开头的时候呢狠狠心啊，就是年轻，因为有的年轻妈妈她体力好啊，她就陪她哄啊，我们是体力不好。
你变小了。
啊，真的，我们是体力不好吃不消。我心想我不解决你我得翘辫子。
其实就是总结下来就是不是你让我精疲力尽，就是我让你精疲力尽哈。
对，
当然我觉得还是说哪一种方式适合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要因家庭因个人而异。David 肯定也 David 不一定有太多的经验会分享给我们，我觉得特别羡慕，就是刚刚听到主要是妈妈来了，然后太太又付出这么多，当然后续你们都是就像跑那个接力赛一样，后面这个接力棒就交到你的手里了，就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他都在一定特定时候在完成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角色。
对的对的，这个 Anna analogy 特别好，就是接力赛。
是是是，真的是个接力赛。对，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莉莉安也苦尽甘来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莉莉安，我觉得再辛苦其实还是值得的，对不对？像刚抱过来你叫他给我挥手，他马上就冲着镜头再挥手了。
是是刚才说起来我还想到一个经典的这个场，就是瞬间，我女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三点就起来，醒了之后她也不哭也不闹，就是起来玩，然后一直到五点，然后我就躺在那儿之后，因为他玩嘛，他我也睡不着，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最最最痛苦的，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现在他开始能睡整觉了，当然不是每天，一个周差不多能睡三天的整觉，我对我来说就好多了。而且我的情况，我休产假休了六个月之后我就回来上班了嘛。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因为请了阿姨不是住家的，就是下了班之后就是我
交接，
对，我来带小孩，然后晚上起夜还是基本上是我来起夜嘛，因为小孩跟爸爸睡的话还不太行，就是说他需要看着我在旁边，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说我上班的话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轮换的嘛，爸爸晚上带一些带几天，然后我带几天，后来发现不行，爸爸带的时候小孩会哭，那我基本上晚上都是小孩会哭，我反正就是也熬过来了。刚才说到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王公子说的很有道理，小孩其实是可塑性很强的。
嗯，
然后你说到中澳对比的话，我正好上海有一个挺好的朋友，他生了一二胎，跟我女儿基本上就差九天，所以说我们之间有很多交流。 他家庭条件比较好嘛，他也不工作，然后又请了阿姨，爸妈也能帮忙。我们这边的情况是因为疫情的话，就父母都过不来嘛，就是两个人在带，然后白天上班的时候就请阿姨帮忙。我感觉他比我带的还累
啊，
真的。他就是每天，我看我有时候跟他交流，看他发朋友圈，就是小孩睡觉也睡不好，然后每天反正就是整个的状态我觉得比我还累。所以我觉得小孩真的是有可塑性的，就是 可能带他你怎么教他，然后就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把小孩带的有点太过精细，
太金贵了哈。
对，太过精细的话就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累。反正我们这边是慢慢的就是感觉要好很多。你看就是爸爸和我们都在工作嘛，然后那现在就觉得比以前轻松多了。
一切都会好的，这就是一个过程哈。我们经常说孩子就是他其实就是有苗不愁长，这是老人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个苗苗才开始他在土里的时候，你就老看不着，哎呀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当然有些突然爆牙的时候往上窜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快，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他会对你笑，给你招手了，他依赖你了，有反馈了，慢慢慢的那种幸福感就出来了，以前的疲劳就会一扫而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天我觉得大家很有意思，全部都觉得是要准备要养孩子，只是可能每个人早生晚生还有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哈，一个见证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也是在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今天我们话题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